好，我们开始了这个约伯传的三场辩论的第一场。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基本的辩论是因为前面第三章约伯开始因为他的遭遇嘛，他开始好像觉得生不如死啊，他面临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呢，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们那个俗话，我招谁惹谁了啊？他明明那么样的努力的活在天主前，甚至于为他的孩子们也是不断的给好的教导，还记得提醒他们该不断的悔罪，为他们献祭等等的啊。但碰到这样的一个，先是财务的损失，然后是自己，现在财务，然后家里，然后现在他自己也是这个我们说头顶长疮啊，脚底流脓的一个悲剧。然后兄弟，等会他朋友们来了，来看陪他们坐了一阵子，然后约伯开始就是讲话的时候就哀怨他的生命。好的，这个引发了这个他们的朋友们的回应呢，这朋友人觉得他的话听不下去。那我们刚才听了两个朋友讲话嘛，就是那第一个朋友是接续的第三章的回应，然后呢第五章是他的第一个朋友这个厄里法次讲的话，然后第六章呢是约伯又回应了一下，六章跟七章，第八章第二个人是属亚人啊，这个皮尔达德的发言。我们注意到他们讲话的方式啊，其实都是我们讲的这个老生常谈嘛。啊，你觉得都没有什么缺点，每个人都很有道理啊，只是呢，好像两个道理放在一起变得没道理，啊，就是听的人总觉得没道理，讲的人觉得振振有词，啊，这次其实情况下真的是很有趣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也常常这样发生。哇，这个大概可以训练我们。有一点的第一个同理心了哈，我前面约伯他很希望朋友们来是能够有点同理心，可是朋友们呢就是已经被这个传统的这个信仰啊道德教育啊就完全的限制住，他们已经很简单了。我跟各位一开始说过，很可能是这个他们对最传统的这一个生命纪的历史，那些生命纪教导很清楚的，天主是赏善罚恶的，而且这个当时还没有复活的思想，所以现世遭到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一定是被罚了，那为什么被罚，一定犯的罪，这是个逻辑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嘛。所以这个你看第四章一开始啊，这个厄里法次就说了嘛，第七节说哪里会有无辜者伤亡呢，哪里会有正直者消逝呢，这个也提醒我们，他的确是一个共同的老生常谈，而且也很可能是他的生命经验啊。我们稍微讲远一点吧，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活在历史的尾端了，我们就明白啊，我的生命经验其实很小啊，一点点，不是吗？我生命的这个长度那么短，对不对？而且我能经验多少事情？就算我们综合的全部的人类的经验，也不可能，因为我不会知道全部人类嘛。我们也很容易明白，我们的生活哈，一个很常见的是物以类聚，啊，所以我的生命经验常常是影响我跟我选择我身边的朋友，我们都大概生命的共同性蛮高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是那么一点点那一小撮人，或者这是我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就很容易发生，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经验到的，不知道的事情。你现在看80年前的人，谁会想到有飞机啊？对不对？一样，就这个道，这个地方可以想得很清楚的。好，然后这个他继续的讲约伯，在第四章的17节说，人怎么可以在天主前自以为义？啊，这也是很简单，我们在天主前都是罪人嘛。在特别现在我们在这一个复活的思想里面更清楚了，对不对？可是当然约伯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嘛。就约伯觉得他怎么想都发现自己没有错。我们看前面一开始前两章的描写是这样描写的，他的确是在说从人的眼光看来真的无可指责。其实我们知道嘛，前面那个故事的这个背景是连天主都觉得他无可指责，现在是天主要证明他，你再怎么样磨难他还是无可指责。这天主跟那个魔鬼打赌嘛，对不对？约伯真的很惨，真是招谁惹谁，对不对？那这事情这样发生的，那这个是真正的说话，然后怎么样？所以这个人又自以为是，第五章说第八节，如果是我，我投奔天主，我不要光是哀怨自己的苦难。啊，他说你光是这样子呼叫没有用的。第五章第一节，任你呼求，看谁答应你。 因为这个朋友已经认定了嘛，他是个罪人，天主不服听罪人的，这是那个很容易，我想这是个关键的哈。我当然我没有读什么太多这个关于约伯传的这个诠释的书，就是我就是凭自己的就是慢慢去想这个东西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就讲说人就是很肯定，约伯很肯定他没有罪，朋友们肯定他一定有罪，不然不会那么惨。那个可能逻辑本身，那个逻辑本身成不成立，他们无法证明，他们是靠经验。好，那个我想当你知道，现在这个故事写下来是给我们读的人去反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那个逻辑，我们现在是第三者的身份看啊，那个逻辑有问题。那在我们的生活上就要小心啊，不要那么容易去讲别人了。所以第六章开始他又开始回应这个人，他说怎么样，他说巴不得哈有人可以衡量衡量我的痛苦。他说你这个朋友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受多少苦。我们大概都有这种体验了，就我们觉得我们的苦就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啊，别人不知。的确嘛，你我们平常讲的很简单，感同身受，受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我们讲的我们会这样的很同情心，但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会真正的明白这个真正的苦难的，我受苦的人很清楚的嘛，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他就开始说什么，说第四节，说是全能者的箭射中了我，是全能者攻击我啊。然后在第八节说，唯愿我的祈求实现，唯愿天主满全我的希望。什么希望呢？愿天主击毁我，松手让我毁灭。他再一次求死，对不对？啊，觉得真的是生不如死嘛！啊，他这么好好的生活了，还这么痛苦。他如果要继续痛苦下去的话，那不如死了算了。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个思想。我就是我说了，还没有对生命、对复活，没有像我们今天新约或者反省。但他很清楚，他没有错。那么既然没有错，还这么苦，那不如不要活了。大概这个味道嘛，但他很好，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骂过天主，从来就没有，啊，这个很小心，讲自己的命很惨，然后怎么样？他讲完之后，他开始怎么样？第十四节开始，他就批评他的朋友了，啊，他说谁不怜悯自己的朋友，是放弃了敬畏天主的心。你们这些家伙都不怜悯我，这个味道啊，很有趣，对不对？讲，啊，然后他说第二十一节说，你们待我的也是一样，看见我就惊慌失措。他说难道我向你们送我礼物了吗？叫你们给我点财产，我现在那么惨，一穷二白了，就我摆脱别人的权势吗？我根本没求你们呢，啊，有点味道，你们来干嘛？问你不能够让给我带给我安慰支持我的，你不如不要来算了，不来还不会讲风凉话了，对不对？在约伯的当然这么想的味道了。好，然后呢，他当然他很快就停住了。他接着怎么样？向天主诉说，第七章。哦，他每一段话结尾都是在向天主讲。然后，因为他讲朋友时候呢，大概还就是讲了一个陈述他的苦难，希望他们能够同理心，能够讲天主。所以最后怎么样呢？第十二节说：“我岂是海洋或海怪？你竟然派警卫把守我。”那个你当然是天主。啊，他就所以你注意读的话，你稍微注意一下那个语言的转变了，因为它基本上是诗歌体，听起来你看这个短句子啊，对不对？短句我们先练起来，应该我不知道，我听你们练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心里面觉得啊，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很舒服，而且因为句子很短，练起来也很轻松啊，不会说长句子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断句，对不对？它是很简单，你这个练出来以后啊，然后就最后说这个第二十节说监察人者。我犯罪给你把我当箭靶，这个监察人者我认为应该也讲天主了。好，所以他就是埋怨天主，我没有错，为什么对我这么苦？然后呢怎么样，这个毕尔达都听不下去了，就第八节开始讲话了。那讲话你要注意听了，很有趣，他说这些话你要讲到几时？对不对？你干什么？你口中的话像狂风要到何时啊？天主岂能违背公道？这句话也是真的，对不对？你说这句话真的完全没有错，对不对？天主怎么会违背公道？但是什么是公道呢？我们常常说天主要主持正义，主持我的正义，对不对？不是天主的正义， 就这个话你可以就这其实很提醒我们的，这很提醒我们的要去想这个事情。好，然后说全能者只能趋望正义。好，如果你的子女得罪他，他必将他们交于罪过的权势下。提到子女了，记得吗？一开始他的孩子们先死掉的吗？你要想到第一章的故事了，对不对？就注意到这些话。好，如果你如果急切寻觅天主，哀求全能者，你如果纯洁正直，他必会亲自来守护你。好，这些话你基本上你说在当时的信仰背景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约伯就刚好经验到不同的事情，怎么办？一个常常说的常常想的甚至于进到信仰内的一个信念啊，可是跟自己生命经验不同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我们要想的。你现在看耶稣就好了嘛，对不对？现在看耶稣啊，好，然后怎么样？就讲一些潜在的教训，第八章就去讲，我就不用再各位看的就好了，没太多的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讲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我们大家都认为没什么错的。可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会经验到一些跟我们一直认为对的事情呢，好像不一样。那是让我们非常困扰的。这个约伯传大概要答复这一个，用这个生命的经验里面来答复这个问题。我跟各位大概说过，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对话体的小说。对话小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事实了，就是但是你可以或者想说真的有人真正像有人受无冤的或者没有人看不出缘由的受到苦难，这非常多例子，其实也不用太难忘记，我们身边就有人有，对不对？明明看一个很好的人一生的就关心别人热心服务教会里面的也热心朝拜天主，他就是活得很苦，怎么办？怎么去理解？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在那个年代他们在信仰中的反省的，我们可以慢慢读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他们当时所提供的答案啊。好，当时所提供的答案可能还在历史里面继续发展。我们今天当然是在复活的背景下，我们觉得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然后呢，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信仰。我在这个视频期就特别慎重一直跟各位说了嘛，这边谈的啊，他前面他讲的说，难道无辜者会丧亡吗？正直者会消逝吗？那我们看见嘛，耶稣的命运几乎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但怎么样，我也跟各位在这个复活的夜我说了嘛，或者我说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苦难合理化，但是我们知道它会存在。在耶稣的跟随天主的决定到最后，我们看见天主的确施展大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每个人像耶稣一样那么悲苦，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抉择上面，我们今天说的跟随耶稣是一直跟随这样子，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像他一样，在这个最大的这个基础上是服从选择天主的旨意。这个选择天主的旨意啊，并不保证我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的努力就一定会得到成就，我的努力就一定会得到人的赞同，不一定。但是并不能说是天主不听，我们不明白，这是大概信仰里面很大的一个困境。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走在我们前面，这是我们要学习，这是信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读下去，谢谢大家。谢谢。